我们一起来看这个威斯敏斯特大要理问答。威斯敏斯特大要理问答，第一条诫命是什么？
第一条诫命是，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
好，我们看到这个十诫的第一条诫命。当然，我们知道这个十诫，它是一切律法和先知的总纲。换句话说，它是所有法律的根基，也就是说，它不单只是，我们说圣经里面的法律啊，而且是我们人类的法律，所有的根基都在十诫之上。那当然，更特别的是，十诫是上帝赐给以色列民的。所以这是他约民与他立约的民的这个法律，所以他法律的第一条就是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当我们在思想我们的人生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实际上我们在生活当中除上帝以外，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要想依靠，要想寻求的。那这些东西会成为人的偶像，那实际上会成为人的捆锁。但是因为耶和华，因为上帝，他创造了你，他拯救了你，所以如果有一个创造你的、拯救你的上帝的话，对于我们人来说，这个当尽的本分的第一条就是敬拜他，而且是唯独敬拜他。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个啊，为什么这个基督教这么 exclusive， 这么排他啊？我们叫做这么排，怎么其他的都不行呢？因为在上帝完美的创造里面，在他完美的规律里面，是他创，唯独他创造了我们，而且是唯独他掌管这个世界。所以任何其他的，我们说不管是佛啊、神知啊，还是命运啊、金钱啊，都不能成为我们的神。对基督徒尤其是要如此。好，这是第一诫，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乃是基于上帝的恩典。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是的，慈爱全能的上帝，我们晓得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作为。主啊，我们虽然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常常经历风浪，主啊，我们也多有忧患痛苦，但是我们晓得，这天上地下唯有你是上帝，唯有你是赐恩典的上帝，唯有你是不求我们的行为，白白的赐恩典给我们的上帝。主啊，愿我们真的是仰望你，也知道你的祝福必定临到，你必要带领你的儿女、你的百姓，凡信靠你的人都要从你蒙福。我们感谢赞美主，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在过去的一年呢，实际上一直是在讲的呢，就是约翰福音。那约翰福音里面，约翰福音当然是圣经里面一个讲耶稣一个非常特别的作为，非常特别的福音书啊，它主要讲的是耶稣是谁的问题。所以你看约翰福音里面有什么呀？我是世上的光啊，耶稣是光啊，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他的羊舍命，为我们舍命啊，这些都是在描述这个耶稣他究竟是谁。那我们现在我们所讲的这个系列讲到是加拉太书，加拉太书。那我们在约翰福音里面，我们知道这个耶稣是谁，他做了什么。那加拉太书就会告诉我们，作为我们人，我们应当怎么样来领受、接纳耶稣，怎么样来接待耶稣。那我们一直所讲到的就是因信称义的福音，不是靠着行为。什么是真福音？什 是假福音。我在油管上面曾看到过一些录像，他讲解一个小型的鲸鱼啊，人们发现一个小型的鲸鱼搁浅啊，就是那种我们常说的那种杀人鲸啊，你有看的话那种专门吃海豚呢、啊、那种杀人鲸搁浅，那这些人都特别的就是要保护他们啊，搁浅的时候有人去在海水里面拿那个水把它浇湿了，好不要让太阳的阳光把它给灼伤，然后又想方设法慢慢的把它再重新推回大海。那这个录像解说员就说，我们不知道这个杀人鲸呢它为什么一定要向岸上游，那当然这是一个奥秘啊。但是呢他说就算你把它推回去，隔一段时间它还会游回来岸上搁浅。我们在这里我们就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虽然杀人鲸我们说它为什么搁浅是一个奥秘，但对基督徒来说有时候也有这种状况。你知道那个鲸鱼，上帝创造鲸鱼是应该让它在哪里吗？它应该在那个自由的海洋当中来遨游，它在那里是最自由的，最不受约束的。但是你看它却游到海岸上，在这个约束的当中，在这个禁锢的当中，即使是人们有的时候把它推回去了，重新推回到它自由的海洋里面，它还会有的时候会回来。那对于基督徒来说，这个比喻实际上我在思想的时候，我就说啊，上帝创造我们人，乃是要在让我们在上帝的美好的创造当中得到最充分的自由跟喜乐享受，一直享受着他的恩典和祝福。但是我们发觉我们人堕落以后呢，我们就喜欢游到那个岸上去，不在上帝的这个所给我们创造的这种恩约的范围之内，我们要在那里靠着自己的挣扎试图来活。有的时候甚至我们基督徒也是这样，你会发觉啊，就是说我们信主以后，你看信主是让我们得自由的，对不对？信主你在上帝的恩典当中，本来这个律法呀对于我们来说是应该是死了的，因为耶稣这个已经为你死在十字架上啊，他已经为你而死了，所以基督徒不受这个律法的约束，因为律法不能定他的罪。但是我们发觉我们的生活当中常常像这个鲸鱼一样被推回去，被福音推到海里面去，本来应该在这个上帝的福音当中这个自由当中畅游的，他又游到岸上，又回到这个律法的枷锁之下，继续在那里挣扎，靠着自己的行为希望透过自己的挣扎来获得一些活动的空间。因此我们看到在这里这个加拉太的这些基督徒啊，就是这个样子，他们已经在福音当中得到自由释放。问题是当这个有从耶路撒冷的犹太人下来说，哎，你这样不行啊，你这个光光信耶稣他为你死在十字架上还不行，那你还要这个做点什么吧，你必须受割礼。你看我们犹太教有四大节日，什么Hanukkah， 什么还有这个祝棚节，你看这些逢初一十五啊，你都要必须要做这些，你要做这些了以后呢，那样啊你才叫做真正的得救了。 当这个时候这些人看到，哎，好像是啊，我已经是罪人，但是还应该再做些什么，至少我得对这个救恩再贡献些什么。于是他们就重新的从这个自由的海洋当中回到了岸上，在那里挣扎。那如果没有做到的话，那心里面就是百般的忧愁。所以保罗就是针对于这一群愚蠢的无知的小鱼，在讲了这加拉太书的3:1-5，他的目的是要让他们通过这种反问句啊，你看到都是反问，无知的加拉太人呐、啊，谁迷惑了你们呢？我只问一下，你们受了圣灵是因行律法呢，是因听信福音呢？不断的用这种反问句来让他们来思考，哎，我究竟是还需要在这里受这种律法主义的禁锢啊？我难道我因为上帝的恩典，我相信了上帝，我还要再跳回到那个律法的框框里面去吗？那这里大概分为三点啊。第一点就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跟行为，靠行为，靠你的表现是相反的。第二个呢，你当初信主的时候内住在你里面的圣灵，你是怎么领受这个圣灵的？当然只有基督徒才领受了圣灵，因为必须先信主才能领受圣灵。这个跟这个因行为而得到的这种地位啊，福音啊，是相反的。第三个，带领你成圣的这个圣灵，它同样跟律法主义的这种福音是相反的。这些都是跟信心相一致。那我们可以来看3:1，他说无知的加拉太人呢、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眼前了，谁又迷惑你们呢？你看他在这里所针对的是加拉太人。我们要知道加拉太人呢、啊，不是慕道友，他不是慕道友、啊、就是说他不是没有信主的，他是相信耶稣了，而且也受了洗了。那这里说无知的加拉太人，耶稣为你们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面前了。那这些加拉太人呢，我们刚才讲过，他们试图透过律法来建立自己的义，不要紧哈，来建立自己的义。那当这样子的尝试没有办法完成的时候，也就是说你像我们通常我们人哈，我们都喜欢通过这种我们的行为来建立我们的义啊，我做的是对的，我做的就是对的。但是你会发觉人的心里面自己知道自己没有办法透过自己的行为来建立自己的良善。为什么呢？因为人呢还会做一些其他的事情。你看我们的老祖宗啊，他们会献祭，尤其是献赎罪祭。献赎罪祭是什么？就是杀一只鸡。为什么要杀鸡呢？叫做补赎啊，杀鸡就让鸡代替你去死，让鸡的血代替你流血。好，鸡替你尝了，那好了，那你就不用尝了。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是因为我们觉得这个我们遵行这些礼仪的律法就能够这个逃脱上帝的审判的话啊，或者我们说我们以前中国老祖宗那个神的天，老天爷的审判的话，那么这仍然是一种靠着行为的称义的方式。为什么说是靠着行为？因为他所注重的不是那个祭物，而是说他每一年在春节的时候 有没有把这只死了的鸡供在那个台子上面。所以你会看到哈，当人从道德方面觉得自己无法做到的时候，他透过一种礼仪的形式，这种行为来补足自己义的缺失。在这里的加拉太人也是，所以保罗为什么他才称他们为叫做无知的加拉太人？这个英语可能这个我们中文翻译为无知哈，那英语那个词啊更加的难听一点，他说 foolish Galatian， 就是说换句话说是愚蠢的加拉太人，因为他们不抓住因为相信福音在耶稣基督里面所得到的真正的自由啊，实际上他。你说你相信了，你就得到真正的自由，没有人能定你的罪，你也不需要靠自己的行为去证得神。但是呢，他们却去拥抱一个假的福音。他说在这里说是，这是谁迷惑你们呢？这个迷惑的本意啊，你要看那个希伯来文的解释，查字典啊，希伯来文字不是。这个希腊文的字典，他就说用借着眼睛，透过你的眼睛施加这种邪恶的影响，这个迷惑啊，你看到的这些邪恶的东西对你产生的影响。我们再看看前面，他说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面前，人家两个是同一个词啊，相近的词，一个是迷惑，一个是反方向的，坏邪恶的势力给你画了一幅图画影响你，一个是正的方向的，耶稣基督他的十字架已经画在你的面前了。所以对于加拉太人来说，他们你知道那个活化这个词叫做 progress，你要知道英语叫 graph 是什么意思啊？ graph 就是图表，对不对？图表 prograph 就是画出来的图，所以这个福音已经是画给他们的。换句话并不是说保罗没有讲清楚保罗没有讲清楚因信称义的福音，在这里也不是说牧师你没有给我讲清楚啊，没有给我讲清楚，我不是靠着自己的行为，我在生活中一点不能靠自己的行为，而是说已经给他们讲清楚，都知道因信称义。但是呢，有一个邪恶的势力，他把另一幅图画，就是这个人呢，靠着自己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情，这样一幅图画，让你自己可以骄傲，为自己而骄傲，然后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挣得自己的一些东西，这个虚无缥缈的，但是世人觉得真实的东西，也画在他们面前。现在加拉太人来选择，究竟他们是要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还是犹太人所受的那个割礼？十字架是出于白白的恩典，割礼就是你靠着自己的行为所受的啊。换句话他并不是说割礼表征的意义，割礼表征的意义当然是上帝除掉我们的污秽，问题是他所说的是什么？他说你只要受割礼了你就得救了，或者你只要是受洗了你就得救了你只要这个把你这个念经念多少遍你就得救了。那想想算命，实际上也是算命告诉你什么呀？告诉你将来会发生什么事，只要你这么做了你就能躲开了，对不对？你把那个门前面建砌一道墙就可以了。所以你会发觉这些都是一些不是靠着上帝，不是说你去敬拜这个创造你的上帝，而是我靠着自己，我自己控制，我自己控制着那个遥控杆，我自己是我生命的这个掌舵者， 如果是上帝创造了你，如果上帝掌管这个世界的话，你觉得他会因为你这样，我们这样自己开，我都行了，我一切都在我的掌控之下，像那个鲸鱼一样，他会喜悦吗？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保罗在更多前书里面他说，二章二节他说，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东西，只知道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我们看到加拉太人实际上他们所做，他们采取了一种绥靖政策啊。什么叫绥靖政策？就是中和政策。我耶稣的十字架我也要，对不对？我相信耶稣，我知道耶稣为我死的十字架。但另外一方面呢，为了避免犹太人的迫害啊，那割礼呢我也要，所以我把这两个放在一块啊，两边都不得罪，那挺好的。但是你知道，当采取这种政策来的时候，整个的福音就变了。所以这两个方面都清清楚楚的展示，但是为什么说他们是愚蠢的加拉太人？因为他们就陷入了假教师所设立的网络，不选择真理，却选择谬论，不选择十字架的能力，却选择自己的能力。所以我们知道啊，我们在生活里面哈，你光光知道因信称义还不够啊，你还要活出这个因信称义的真理。十字架的真理啊，就直接消除了这种因为行为而称义的可能性。为什么？因为你如果是要自己做的话啊，你就不需要耶稣为你死，对不对？就是你我自己能做得到，我为什么要耶稣为我死？如果耶稣是为你死的话，那你做的那些东西就是都没有用的。所以我们看到啊，这两个是相反的。在我们的这个各种信仰当中，你知道啊，这个他们唯独反对的就是因信称义。实际上很多的他反对的就是因信称义。你比如说穆斯林啊，你当然我们不了解穆斯林，实际上穆斯林是接受耶稣的啊，他接受耶稣，因为在可兰经上说他也赞美耶稣是上帝的先知啊，他甚至说耶稣是没有罪的啊，他说耶稣是弥赛亚，说耶稣有今生跟来世的辉煌，但他所不能接受的就是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有赎罪的功效，他唯独不能接受这个。那佛教也是啊，你去问那个佛教，我前两天看那个在网上那个在旧金山那个宣化上人的一些记载哈，他就说这耶稣啊，他说我也接受啊，问题是你要仔细去问，你说你相不相信耶稣为你的罪而死，赎尽了你的罪？他就不接受，因为在他看来，耶稣是为自己所做了一些事情，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他功德圆满。耶稣就是功德圆满之下，而他不愿意接受说耶稣能为别人赎罪。为什么不能接受呢？你想想这个世界上宗教为什么就不能接受？他能接受耶稣是先知弥赛亚，耶稣是无罪的，这耶稣是这个功德圆满已经成佛了，但是他就是不能接受耶稣能为人赎罪。因为耶稣一为人赎罪的话，他们就不能靠着自己的行为，靠着自己的修炼来达到他们所谓的功德圆满了，整个的救恩论就改变了。所以他唯独不能接受这个，但是十字架的真理就消除了任何律法主义的可能性。对，无论是无神论啊，你看无神论他们转向的是什么？政治领袖，对不对？ 转向这种这个道德榜样，无论是川普的让美国再次伟大，还是拜登的建造更美好的美国，还是这个桑德斯Bernie Sanders 他说这个什么这个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将来，你发觉到最后我们呢什么也得不到。当然你看世界的宗教上面，在罗马的宗教、还有这个东方的宗教啊，还有这个哲学呀、能给你提供很多很多的途径，但是你都会发觉他们都是说你要靠自己，你怎么做。当你转向穆斯林跟犹太教的时候、你会发觉很多的礼仪，很多的传统，很多的律法都是压在身上。所以这跟耶稣基督所描述出来的这个十字架，只要你接受了耶稣基督为你死在十字架上赦免了你的罪，你知道自己靠自己完全没有办法为自己的罪做出任何的弥补，在上帝面前做出任何的弥补，你依靠他，这个时候你就知道你就从福音当中得到自由了，这是最自由的状况。因为别人对你的批评也无效，批评的时候你可以反思，但是他不能令到你伤心沉重。你出去也不用说我一定要像心理学一样，我们知道那个心理学，这个心理学我们人心里面有一个真我，我们现在活在外面给人看的都是假我。为什么必须让人看到一个美好的假我，自己心里面那个真我不能给人看。我们当你真正信了福音，你就不需要这样子，因为你里面那个真我可以展现给人看，因为我就是如此的污秽不堪，但是我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现在他已经遮盖了我，任何人对我的定罪无效，这才是一个真正自由的状况。为什么像那个鲸鱼一样游到海岸上自己挣扎说我没事我还行，不是这样子的。所以这是第一部分，十字架的福音直接否定了因行为成就自己的善良自己的义的那个方面。第二个就是当你受圣灵的时候，这对基督徒说了，你是因为听信福音，不是因为你遵行律法。我们想想，我们知道啊，实际上谈到圣灵的工作有三种啊。第一种就是圣灵的重生啊，就是当我们还就是根本没有感受到，靠着自己根本没有感受到上帝的时候，圣灵当他重生你的那一刻，你就会忽然对圣经的话语有感动有感受啊，你会对福音有感受，叫做重生啊。第二个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内住啊。什么叫圣灵的内住啊？那就是当我们相信耶稣的时候，上帝所赐下的圣灵，上帝就直接住到你的心里。所以所有的基督徒他心里面都有上帝的灵，他的里面，在他的灵魂里面有上帝的灵在掌管他。第三个叫做圣灵的充满。圣灵如何充满呢？圣灵借着上帝的话语，他带领你改变你。这个用另一个方法就是另一个话语叫做使人成圣的圣灵。但圣灵充满就是成圣。圣灵充满不是只是说方言，或者说这个说天使的话语，那个不是圣灵，而是圣灵充满的一个表现。所以你在使徒行传你看到选择了七个执事，这七个执事都是圣灵充满啊。什么叫圣灵充满？就是说你被圣灵充满以后，你有信心喜乐的遵行上帝的话语的时候，你就是被圣灵充满的人。所以这三个工作，这里第一个说你们受圣灵，指的是当你信主了以后啊，你接受圣灵在你的里面，圣灵被赐在你们 你的里面。说这个你是因为你是因听信福音呢、啊，是因这个行律法呢？很明显是上帝的恩典，因为在罗马书八章九节他这样说：如果神的灵住在你的里面了，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基督若在你的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换句话说，圣灵的内住是在什么呀？活的之前，对不对？必须是圣灵在里面内住了，你才能活出基督徒的生活来。圣灵如果不在里面内住的话，你就没有办法活出基督徒的生活来。所以基督徒的成圣也不是靠着这个什么的，都是靠着圣灵的。因此我们看到这个圣灵是实际上是在你信主以后领受的。换句话说，你什么时候说我要把我的一生都委身给耶稣啊，这个时候圣灵就住在你的里面。怎么领受圣灵啊？就是说我要相信耶稣，圣灵就住在你的里面。所以使徒行传第二章三十八节我们可以看到啊，使徒行传的二章三十八节，当彼得讲了道以后，众人就说：弟兄们啊，我们该怎么行？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悔改相信，这是一个硬币的两个方面。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当你们的罪得到赦免的时候，圣灵保惠师就住在你的里头了。你的罪没有得到赦免，圣灵不会住在你的里头的。所以只有基督徒的里面的心里面呢，他才有圣灵。因为这应许，什么应许？就是这个圣灵的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召来的，就是给上帝的儿女。所以当你接受耶稣的时候，你说我信，圣灵就住在，但我们知道在前面还有一个工作，就是圣灵重生的工作。圣灵重生了你，你才会能够对福音有感受，才会相信。但是重生了你以后，你要真正的委身说我要相信耶稣，这个时候圣灵就你就因信称义，你的罪就完完全全被耶稣基督的死的功效所遮盖。这个时候圣灵就来住在你这个被上帝看为无罪的人的里面了，他就会带领你。所以这个是因为你相信福音，不是因为你做得很好，他不是以行为为先，并不是说哎，我反正我要成为基督徒啊，我要先做一些事好让上帝先基本满意，这个上帝基本满意了，那他就给我这个看到我的一些好行为，看到我如此虔诚，那么这个上帝啊看到你这么好，所以他就给这个虔诚人呢、一点奖赏，就是给你一个圣灵作为奖赏。你知道这是谁啊？这是佛教跟道教的说法。这真是佛教跟道教的说法。道教什么呀？大通任督二脉。你今天是不是啊？你要是了解一下这个道教，就你要练气功，练气功的目的是什么呀？你要我们以前气功热都有啊，这个你练气功运行气，气沉丹田，然后绕一圈，任督二脉绕一圈，最后怎么样啊？哎，开了天眼，通过你的修炼开了天眼，这儿有又多一个眼睛。那佛教呢，你修行啊，修行到一个程度，哇，你就通灵了，是不是这样子？不是通灵吗？哪个大师就是说，哎呀，他真是通灵，他知道前三百年后三百年怎么样，他说的话多么智慧啊！ 看到那个宣化上人，他说有一个人进来了，一个星期都不说话，那个什么那个宣化上人就说他是石头人，他是石头被那个灵啊，这个感受到了佛，然后他就变成了人形来到我这里来求法。哇，石头都到他那儿求法，那他不厉害了？那你还不偶像崇拜他呀？对，我看到那个，我看到下面一下，下面怎么说？膜拜宣化上人，顶礼膜拜宣化上人，这是什么呀？我们刚才所说，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实际上，拜佛跟拜毛泽东没有什么区别。毛泽东也是大救星。我们可以仔细想一想这些，但是真正你知道，真正的不是透过你的修炼，而是上帝的恩典。因为你相信了他，你不需要修炼，你也通灵了。每一个基督徒都是通灵的，告诉你，你现在就是通灵啊。为什么呀？因为圣灵会在你的心里面对你说话，还记得上帝的话语，对不对？你有时候会有圣灵的感动吗？你还不是通灵了？你比他们的所有的大师都还厉害。为什么？因为圣灵掌控着你，你的一切都在圣灵的手中。保罗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活着就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那还不是通灵是什么？所以我们就知道哈，不是靠着你的行为，乃是凭着信心。耶稣基督的福音是让你悔改相信福音，没有任何的行为，没有经过行为，没有经过修炼，没有经过成圣的过程，而是你还在自己的罪恶当中挣扎的时候，上帝的灵，当你悔改的时候，上帝的灵就进入到你的里面，带你走过任何的高山低谷。这就是上帝恩典里面的自由，不需要你去自己的去这样子挣扎。这里就是听信福音。换句话说，弟兄姐妹们，我们知道这个十字架的福音已经活化在你的面前，圣灵已经活化在你的心里，你也领受了圣灵作为这种印记跟凭据啊，首期的付款都已经放在你的心里面，我们就不需要再回到那个靠行为称义的福音，不需要到人面前又装的一套，又要夸奖自己的恩赐，夸奖自己的行为，完全不需要。因为你在耶稣基督里面是自由的，不用看人看你如何。所以我们看到二章十六节，加拉太书的二章十六节，他说，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连我们也信了耶稣基督，使我们因信耶稣基督称义，不是因行律法称义。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人因行律法在神面前称义，没有人。换句话，你做那白做，像那个鲸鱼一样在海岸上你白挣扎，他自己能回到那里吗？没有，因为他自己的意愿就是，我说我一定要游上海岸，在海岸上面挣扎，好让自己能活下来，这是他的意思。只有上帝的拯救能让我们，上帝重生了我们，改变了我们的心意，能让你在那个海洋当中可以自由的遨游。第三节他说，你们既靠圣灵入门，还靠肉身成全吗？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你们既是这样的无知，你们受苦如此之多，都是徒然的吗？难道果真是徒然的吗？说你看，你已经接受了圣灵了，难道你现在圣灵在你里面，你还要靠你的肉身成全吗？你知道这个一讲到肉身的时候，这个 flesh 他是讲的人堕落了以后的那种罪性。你既然靠圣灵入门了，还靠自己带着罪性的那种血气去成全自己的这个来达到完全嘛。换句话说，你都已经信主了，你怎么还靠自己的行为？好像还需要靠自己的行为去证得什么呢？所以加拉太人不需要靠自己的力量来达到完全，因为圣灵这种成圣的信心，成圣的圣灵跟这个我们说这种律法呀行为呀也同样是相反的。那加拉太人为什么受逼迫呢？要不然我们为什么还要受逼迫呢？你要是靠着行为，你要造一个，我们就说我们相信耶稣基督赎了我99%的罪，但是呢我自己也要做很多的事情，我要修行修炼到一个程度啊，那1%的罪给偿还，那这样子你出去不会有人这个说你这个来逼迫你，你知道不会受逼迫，因为你跟他们的想法差不多一样，有的只是不同名字换一换而已。因此他说，你们在领受的十字架的过程中受了那么多的逼迫，哎，你们现在为什么还这个又来中和了？你知道这个十字架的福音有多么的宝贵吗？啊，现在轮到我了哈。你知道这个十字架的福音有多么的宝贵吗？它是在对于中国人来说，早期的教会为了保守这个十字架的福音，用血换来的血种。中国早期教会的圣徒，宋尚杰、倪托生、王明道、谢摩善，这些圣徒20年、30年的监狱，袁湘臣所保留下来的十字架的福音，不靠自己的行为。好了，现在发展了几十年，我们要把这个十字架的福音换成是财富的福音、医治的福音、这个安慰的福音，把十字架从这个教会里面撤掉。那以前圣徒所流的血不都白流了吗？那么为什么一定要讲罪，一定要坚持认罪悔改啊？你不是因为你做得很好上帝就喜欢你，也不是因为你善良，你就是一个罪人，你必须你认罪悔改了，上帝赐给你救恩，白白的救恩，不需要你付出任何东西。为什么你要强调这？因为这是血种，非常宝贵的血种。那美国他已经离弃了那个血种，去追求许许多多虚无缥缈的东西，神秘主义。但是这个古旧的福音是最宝贵的，要不然呢，以前的圣徒那个血就白流了。最，我们也该想想，就想你，我们是不是靠圣灵入门，却靠肉身成全？换句话，靠圣灵入门，靠自己的行为来成全。那我们知道，有的时候也是会的。就是我们有的时候我们 会觉得自己不够好，我昨天还给这些青少年讲，有三种这个人来到上帝的福音面前，有这样三种的反应。第一种就是说，哎呀，我觉得我不够好，所以我还是别信福音，别信耶稣了，那我好了我再信耶稣哈。第二种是，我觉得你们基督徒也不好啊，你们基督徒有什么好，那看还不如我呢，所以我就不信啊。你什么时候你让我看到一个好基督徒，你们基督徒都好了我再信。第三个是基督徒了，信主以后说，哎呀，我真是不够好啊，我不知道上帝爱不爱我，上帝可能在惩罚我，你看我是 我生活中发生这么多事，都是上帝在惩罚我，因为我不够好。这是第三种。实际上这三种你看看他看的都是什么，都是人的行为，不是吗？哦，他换句话说，他做了好来信福音，他有没有信呢、啊、没有信，对不对？没有信耶稣。这个他看到好基督徒了，他再去信福音的话，他也没有相信耶稣基督。真正相信耶稣基督就是说，我不够好，别人也不够好，但是我们都是靠着上帝的恩典才能得救的。上帝不会惩罚我，上帝怎么会惩罚他的儿女呢？上帝只会爱他的儿女，在上帝的爱里面没有惧怕，不是靠着你的行为。上帝对你的爱不是靠着你行为，不是说你，哎呀，你看我做得很好的，所以上帝就更爱我。没有，上帝的爱不是靠着你的行为，上帝只是因着他的圣灵，但是上帝会喜悦你来这个亲近他，喜悦你的成圣，但是上帝不会因为你做得更好，所以他更爱你，因为他的爱是完全的爱，是不分程度的爱，所以不要觉得上帝更爱这个基督徒，不爱那个基督徒，而上帝借着他圣灵奇妙的做工，带领每一个基督徒直到永生。所以这就不是靠着行为，所以我们不是靠着圣灵入门，却靠着肉身成全。第五节，那赐给你们圣灵的，又在你们中间行异能的，是因行律法呢，是因听福音呢？不但成圣的圣灵否定了因行为称义的福音，而且呢，我们知道那赐给你们圣灵的，这里这个赐给你们圣灵又不同了啊。这个赐给你们圣灵的是上帝他借着圣灵所赐下的许多的恩赐跟祝福，又在你们中间行异能的。那谁赐给他们圣灵？谁分赐给他们圣灵呢？谁这个来这个行异能呢？实际上是这些使徒。当使徒按手在你身上的时候，上帝就借着这些来赐下圣灵的恩赐。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领受了圣灵的恩赐。但是你知道，领受圣灵的恩赐同样也是这样。不是说你、做得很好了，上帝看，哎呀，这个某某人做得很不错，所以我多给他一点恩赐，某某人做得不好，所以我少给他一点恩赐。不是的，圣灵是随己意赐恩给人，不是因为你的行为，因为你做得好坏，圣灵给你恩赐，而是说因为上帝的恩典，因为你相信耶稣基督，因为你是神的儿女，所以圣灵就按照他自己的意思将他的恩赐分赐给个人。所以哥林多前书里面说，哥林多前书四章七节他这样说，使你们与人不同的是谁呢？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的，为何自夸呢？仿佛不是领受的呢？就是我们有的人能讲到啊，谭牧师能讲到，你能服侍啊，你能做饭，这都是圣灵按照不同的人所赐下不同的恩赐，并不说啊，这个谭牧师他很成熟，所以圣灵给他讲到的恩赐，有的人很能讲，很能讲，就认识到就你的牧师这个才信主半年，他就讲的呱呱乱叫，这个。全世界去传福音去了，几千人听他讲。但是你知道，那是上帝赐给他的恩赐，没有什么可夸的。我们看他也没有什么可夸的。上帝赐给他讲道的恩赐，跟赐给你炒菜的恩赐，没有什么区别。因为神随其意赐下属灵的恩赐，让我们按照肢体不同的功用来服侍上帝，眼耳口鼻手都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看到圣灵所赐下的不是因为你的行为赐下的奖赏，而是因着上帝的恩典对你白白的祝福，因为你听信福音领受圣灵所赐的恩赐，因为你信主了，所以你是神的儿女，他赐给你祝福。第六节说，正如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了。当然这是我们下一堂的这个承上启下的句子啊，下一堂就讲了亚伯拉罕的榜样。亚伯拉罕他的信也是一个不完全的信，因为上帝刚开始这个对他应许的时候，他说那我家中的那个仆人呢，他就会成为我的后裔啊，来继承，作为我的继承人。你给我应许吗？哪有什么祝福啊？你知道我都没有孩子，所以我家里面那个仆人呢，他将来会继承我的产业。上帝说不是啊，从你所生的你才会继承。过了十几二十年，他说哎呀不行，我看这样子不行啊，我要生一个跟我的使女这个夏甲，这个萨拉推荐的使女夏甲，然后来生一个以实玛利，说哎他就是了。上帝说不是啊，从你和萨拉所生的才是你的后裔。你的后裔要像海边的沙那样多。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他的信心是什么呀？软弱的。他有行为吗？我们就知道这一切都是出于上帝的恩典，因着我们的信盼望神所赐的义。我们背诵的经文，因着上帝的恩典，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凭着我们的信盼望所得的义。所以你知道，我们不是理论上面，我们希望我们的弟兄姐妹们在生活的时候可以更自由的生活，活出这种自由释放的福音，而不是忧忧愁愁的在律法的枷锁之下，一天到晚为着自己那个自我的这个形象而活得好累好辛苦，沉浮在这种封建的枷锁之下。所以你们相信真理，这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我们基督徒应当从这种压的人喘不过气的世界上的靠行为称义的福音当中得到释放，因为你已经领受了那真正的福音，所以不要再游回岸上了。让我们来祷告。在恩典怜悯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晓得你的福音是最美好的。愿我们真的是愿你的圣灵来感动我，让我们可以看透万事，透过你的圣灵我们可以看透万事，在这个弯曲背谬靠行为称义靠行为表现自己的时代，活出自由的释放的喜乐的平安的因信称义的福音来。愿你的恩典你的圣灵来带领我，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